欢迎他。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来能够来到你们当中，然后跟来们分享信息。我也很高兴在这样疫情当中能够看到大家能够来到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日的早晨你召聚我们来敬拜你。谢谢你将你真理的圣灵赏赐给我们，因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求你来恩膏你的话语，而我们也要凭信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好让我们的生命因你的话语得以更新，得以洁净。求你恩待我们，以下时间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这个我觉得我能够来到龙潭活水灵粮堂来讲道，真的是很谢谢你们的邀请。然后呢这么多年来，我看见真的你们的成长，也看见你们的更新，真的变化也很大齁。其实我认识你们应该超过十年了齁。那最近呢，我特地有上你们的网站去看你们的你们教会的目标，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对你们教会目标熟不熟悉。有人知道你们教会目标吗？不是建堂，就是其实在你们周报有写，意向是写在这里，对不对？那目标呢？建立一个火热，然后呢，灵命祷告，灵命更新，多结果子，荣耀有影响力的荣耀教会，吼，这是你们教会的目标，吼，不要忘记，而且其实写在周报上。那我也觉得很感恩，之前我后来看以后，我发现，哎，我好像上次来讲是讲到火热祷告的大军，就是谈到跟祷告。然后今天呢，我也觉得很高兴，其实我预备的就是被圣灵充满了生活，就我看了以后觉得，哇。就是的，因为你们说要灵命更新，对不对？那灵命更新需要什么？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就很兴奋，我就相信今天这个篇信息，我相信神要是要对你们说话的，阿们。好，所以那个经文就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用恭敬的心来读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阿们。好，你知道吗？有可能哦，一个人做了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过。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过。好，那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当中，第十八节当中有提到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你知道吗？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什么命令句？而且不是指着说传道人或者是牧师要被圣灵充满而已，这里所说的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被圣灵充满，而且不是我们选择要或不要，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命令。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被圣灵充满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好，保罗在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关被圣灵充满的真理。那我就今天要分三大点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就是要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的原因。好，第二个是被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义在哪里？第三点就是被圣灵充满的原则。在讲这三点就是要帮助我们明白如何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好，我们来第一个就是要说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的原因哦。当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吗？我们会想到什么？啊？你会想到什么？被圣灵充满，你就会想到说，哎，说方言，还有呢，手会怎么样？麻麻的，好像有电，怎么样？串通你的身体，对不对？或者有些人怎么样？会倒地，哈，有可能有被圣灵充满，就怎么样，在地上打滚。或者是什么身体会发热，好，会有强电流通过全身一样，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外在的现象而已，却忽略了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好，保罗在这第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就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那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明白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知道为什么明白神的旨意这么重要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而且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世代，你知道吗？我们是不是常常被那种错误的价值观跟道德观来影响我们，而且让我们远离神，会不会？会，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在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不要做什么人呢？不要做愚昧人，也不要做糊涂人，要做什么样的人？智慧人。哦，要做智慧人。那什么叫智慧人呢？智慧人就是能够明白神旨意的人，而且能够明白神在各样事情的心意。否则单单靠我们的虔诚或我们的毅力，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一个世代的。好，弟兄姐妹，那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代当中，你想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啊？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圣灵，对，哇，标准答案。对。可是呢，有时候我们一般常常我们想到就是钱。因为有了钱就怎么样？可以解决我们生活许多的问题。啊，但是呢，钱是来来去去的。他真的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有些有钱人还是一样不快乐。会不会？会。你知道我跟你讲的，我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朋友，他真的是家境豪门，他每天都穿得漂漂亮亮的，而且他不用工作，他先生就已经给他一个月的零用钱是15万。而且是20年前的15万。好，然后他们家每个月的开销呢是他先生另外会给的。好，那就是一定有人打扫啦。啊，吃饭呢他们几乎不在家开火的。他们出去都是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吃饭。而且20年前他们一顿饭都要吃2000块。你就知道他们多有钱。好。可是呢他很不开心。那因为我是钢琴老师嘛，那我以前有教他的小孩钢琴，结果他有一次就跟我讲，他就是在抱怨，他就说，你知道吗？我婆婆前阵子给我小沈200万的珠宝，他才给我100多万，他就在抱怨，这么有钱了，他有没有从钱得到喜乐？没有啊。所以就算你有钱，也不见得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心里的问题，因为他这么有钱了，他还是这么的不开心，对不对？所以钱是我们生活必需品，但是它不能解决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事实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智慧。经文当中也跟说，我们要像什么？智慧人嘛。所以如果我们缺少智慧，我们就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选择正确的道路，也不知道怎样去选择正确的时机。好， 正确的时机。好，那既然说智慧这么重要，那智慧要从哪里来呢？啊，智慧要从哪里来？嗯，智慧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只有神借着什么？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好，那神为什么要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呢？因为圣灵可以参透万事啊，圣灵是连深奥，神深奥的事他都可以参透了。所以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属灵智慧是要从哪里来？从神而来的。那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的原因了。而且因为我们需要智慧来明白神的旨意，来跟随神的脚踪，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他那里领受属灵的智慧。阿们。好，那我们第二个要被圣灵充满的原因是要为了要什么？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好，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说什么呢？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而且不是只有得着，是必什么得着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呢？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服事的能力。服事的能力，你想嘛，单靠我们要把福音传遍直到地极，有那么容易吗？只靠我们能力是不够的，除非圣灵怎么样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有权柄有能力来为主做见证，我们才有可能将福音传到地极，不是吗？哦，对，就像现在我们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什么我们在教会的实体教会，那虽然我们好相隔两地，如果没有靠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可能有机会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以为都说我们要靠圣灵工作去传福音，只能在什么我们周遭的环境这样讲而已。可是事实上，靠圣灵的这一个工作，可以让我们不管在实体或在线上，我们彼此能够怎么样，一样可以连结。好，虽然好像因为这个疫情看起来不太好，但是也扩展神了很多的工作，不是吗？而且这个福音可以怎么传得更远更广，而且我们可以做更美好的见证，可以让更多人的可以听见神的福音，不是吗？好，那第二个得着能力的可以帮助我们得着什么能力呢？什么能力？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里头说到，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知道从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可以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使我们得着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能力，你知道没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果子是我们天然人的生命可以活得出来的，一定是要因着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活出那样得胜的生命。要不然我们的肉体，老我的肉体都是怎么样，常常是没有忍耐的，而常常是怎么样，容易发脾气，对不对？易怒。可是当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灵会成为我们的帮助，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能力，让我们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这也是你们教会现在什么你们的目标，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发的成长，能够真实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才有那样的能力，从能够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那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果子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美好的榜样。好，这就是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的原因。好，那刚第一节我们讲过的，所以圣灵充满的原因很重要。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什么？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来明白神的旨意，不做糊涂人，也不做愚昧人。那第二个 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能力，让我们有权柄有能力来服侍他，而且我们更需要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帮助我们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来面对生活的各样挑战。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你觉得缺乏智慧，你缺乏能力，让我们敞开心，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吧。阿们。好，那第二个被圣灵充满的意义，好，被圣灵充满的意义，在这十八节里头，有讲到说，什么是叫被圣灵充满嘛？哈，那十八节里头就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想想看，当你喝醉酒的时候，酒精会不会充满在你的血管里面？会不会？会，对不对？他在做什么？他就在发挥他的力量，他的能力，你知道他在支配你，管理你。因为你当喝醉，你有发现你会变成跟你原来的人不太一样，你的举止行为会不太一样。就算说我们可能不曾喝醉酒，应该我们也看过喝醉酒的人，他有没有办法步伐很稳定？没办法。或者他有时候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在我们印象当中，喝醉酒时，你知道那些人所做的事，大部分都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都是不好的。好，你看喝醉酒不好，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不要怎么样，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和放荡。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啊？因为你这里他说你要被圣灵充满。充满，这个里的动词是一个被动式，是被，对不对？是个被动式。换句话说，好，那我们圣灵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个什么主导权，就有主导权。好，那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谁？交给神，而且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而且让我们愿意能够全然的奉献给神，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畅通无阻。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这不是神的责任哦，是你跟我的责任。我们要愿意，我们要愿意，好，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里面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知道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只有把身体奉献给神，而是要我们要把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交给神，这是我们对神在理性上的一个奉献。好，再来就是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也和他也说到，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谁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来看见自己生命肉体的败坏，或是生命不好的地方，能够来对付我们肉体的老我，让我们能够不继续被罪恶来辖制，而且帮助我们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犯罪犯错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一个提醒，然后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意志上也做了一个对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我们对神在意志上的一个奉献。好，再来哥林多前书12章7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人，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赐预备人的。所以这里也说，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乐意把什么，把各样的属灵恩赐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什么知识、信心、医病，或是辨别诸灵、行异能、做先知、说方言、翻方言，他都很乐意给我们。当我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些属灵恩赐的时候，又能够好好的运用它，当我们又能够看见圣灵的大能彰显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许许许多多的一个心灵医治释放的一个见证。当我们可以得到这些属灵恩赐，又可以好好运用这些恩赐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对神一种情感上的一个奉献。其实神要我们就是什么，全心全人的奉献给他。好，不只是身体的线上，更是在理性上、意志上还有情感上完完全全的奉献。好，这样才能够让圣灵的恩典透过我们能够涌流出去，这就是什么，圣灵充满的意义。阿们。所以保罗说到被圣灵充满，这个动词不但是一个被动式，而且保罗用的时候是用个现在式。既然是现在式，换句话说就是说不是只有一次哦，不是只有一次，不是只有你过去的经验而已。圣灵充满应该是在我们什么样，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天都要被圣灵充满。跟你旁边说，你每天都要被圣灵充满。阿们。那被圣灵充满之后，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它的原则是什么呢？好，它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神的话彼此劝勉，用神的话彼此劝勉。在这十九节里面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彼此对说。那这里说到的诗章、颂词、灵歌，其实讲的就是说什么，神的话。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不会渴慕神的话？会，一定是很渴慕神的话。圣灵跟神的话永远是不可以分开的，而且缺一不可。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要施恩典给我们，一定是透过圣灵，一定是透过神的话。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叫我们得救，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叫我们有信心的。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要用神的话来彼此劝勉。可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在教会里头我们常所谈论的不是神的话，会不会？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谈论的是别人的八卦，或者是哪里好吃哪里好玩，或者是车子，或是房子，或是工作。在教会里头你其实讲这些不是不好，而是我们在教会里头不是应该更用神的话彼此劝勉吗？彼此劝勉。你知道有些人不喜欢参加小组，只有主日来教会，而且只听信息不参与敬拜，听完信息就走了，总是独来独往。不过我相信你们教会不会。阿们。对，你知道吗，这是他失去了一个在主里彼此劝勉跟磨练的机会。其实你知道在小组的分享，我们可以提出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上遇到的各样难处，而且透过彼此的分享，圣灵就运行在其中，而且可能神就会透过某一位弟兄或姐妹所分享的神的话就安慰到我们的心。而且我相信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使我们再次来仰望神，度过我们人生各样的风浪。我自己也有在小组当中，我不会因为说我现在当了牧师我就不需要参加小组，我一样参加小组。即使我已经以前是小组长，我把小组长交给我们的一对很委身的一对夫妇，我还是参加小组，而且甚至我还是开放小组，在我们的家里头。因为我觉得小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在生活上或是工作上碰到一些难题的时候，我还是需要肢体的彼此的扶持。对，而且真的是当神真的是圣灵，真的是神会透过某一个弟兄或姐妹他所说的一段话，其实就会成为我的帮助。 而且甚至在小组当中就是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哎，你知道吗，你就会被神所触摸，神的话语所触摸，而且改变我们的一些思想意念。好，可能我们很负面的一个想法，透过他们的分享，哎，就改变了，让我重新燃起那样的希望，燃起那一个盼望。因为我们有时候人生在总是有高高低低的，对不对？我也是人，对，我不会因为当牧师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而是一样，我也是会起起伏伏的。可是神一样会透过在我身边的很多弟兄姐妹来帮助我，哦，就是这样。在小组当中彼此扶持，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要常在小组当中用神的话彼此劝勉，哦，不要觉得说啊小组很无聊，可是因为你去就变有聊了，阿们。哦，跟你旁边说，因为你去小组，这个小组你就要成为教会小组的祝福。阿们。对，第二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原则，就是每天要过一个敬拜的生活，每天过敬拜的生活。这里说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你知道敬拜不是只有在主日崇拜而已，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各样的生活当中都要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其实你知道吗，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榜样，他们都在每天过一个敬拜的生活。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懂得在家里敬拜的人，所以他有一个特色。什么样的特色呢？是不管他搬家搬到哪儿，他都会筑一座坛，而且会带领全家一同来敬拜。你看，我们若是来比较亚伯拉罕跟罗德这两个家庭，知道这两个家庭都是从哪里出来？从哪里出来？乌尔，从乌尔出来。那这里头一个是有家庭祭坛的，好，亚伯拉罕是有家庭祭坛，在家中敬拜神。但是罗德的家庭是没有祭坛的，他没有带领他的全家来敬拜神。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的家庭怎么样啊，他们一代又一代的都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的神就被称为亚伯拉罕，还有呢，以撒、雅各的神。所以我们的神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且你看圣经每次都这样写，诶，对不对？好，所以你知道他的子孙一代一代的侍奉神。但是罗德的家庭呢，罗德的子孙是谁？是谁？摩押跟谁？亚门。对了，所以我们看见摩押跟亚门后来就成为外邦的子民，不信主的。你知道何等的不同啊，好，何等的不同。好，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一个懂得在家中敬拜的人，那保罗呢，也是懂得在苦难中来敬拜神的人。当他跟希拉在监狱当中的时候，你知道他半夜起来，他有没有唉声叹气？没有，他半夜起来反而是做什么？唱诗赞美神，唱诗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也要学习保罗一样来赞美神，不要唉声叹气，要来赞美神。好，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可能在亲子关系或夫妻的关系，或在你的职场当中，或许真的碰到一些困难，不要唉声叹气，就是起来赞美神。阿们。对，当保罗跟希拉赞美神的时候，你知道地上就震动，监门就打开。那有人就说，为什么地大震动，监门大开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有唱到这首，对不对？天地要什么？震动，不是吗？好，那为什么？为什么会震动呢？因为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什么？脚凳。所以你知道，当保罗、希拉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神听了就觉得哇，越听越好听，所以他的脚就怎么样？动动动，嘿，地就怎么样？震动了，是不是？监门就怎么样？就打开了哦。所以，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神 真实会来帮助我们的，会来拯救我们的。好，然后约沙法在战场上也懂得来敬拜神。当他跟摩押人在打仗的时候，他就把诗歌队放在最前面。好，那圣经上也说，当诗歌队伍开始唱的时候，就神就派遣伏兵来击杀他一切的仇敌。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是有伏兵的耶，好，神是有伏兵的，而且会为我们预备的。哎，不过你就说啊，我怎么不知道呢？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在赞美神啊。哦，你歌唱赞美神，神就会派遣伏兵来为你征战。所以不管你现在光景如何，你的环境如何，我们就是要起来赞美神。阿们。对，我们要成为懂得敬拜赞美神的人。那圣经上也说，大卫一天敬拜赞美神几次？七次。所以如果你是一天七次赞美神的人，我告诉你哦，你的生命保证充满喜乐，而且大家都很乐意跟你在一起，因为你天天都是什么？很喜乐嘛，没有一个人喜欢跟一个不喜跟一个不喜乐的人在一起嘛。对，反过来，如果你七天都在埋怨神，你知道吗？我绝对不要跟你讲话，对不对？对，你这天天都在埋怨，我就觉得听得很累，这种氛围就影响我啊。对，就是说有时候也是真的听得很多很多时候，就会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啊？这很累耶。真的，真的会让我们脑波真的是会受伤哈，所以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在埋怨神，而是我们要来赞美神，而且是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而且是全心全能的来赞美神。好，一旦你敞开心来赞美神，你知道吗？神的宝座就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设立，你知道魔鬼的作为也就要被除灭了。阿们。好。第三个被圣灵充满生活原则，就是我们要凡事奉主名感谢神。好，凡事，这里说的凡事是什么？所有的事，对不对？就是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或是好消息坏消息，不管什么事情，你都要选择什么？奉主的名来感谢神。好，你知道吗？我们要看见任何发生在我们生命上的事，我们要学习用我们的口来感谢。为什么要学习用口来感谢神呢？为什么？因为你但你选择要用口来感谢神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说出苦毒怨恨跟埋怨的话，不是吗？对，阿们。所以雅各书三章11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不会嘛，对不对？换句话就说，你的口中不可能同时说出感谢又说出埋怨的话。如果你选择说出感谢的话，那些埋怨苦涩的话就不会流出来了。如果你选择说出苦毒的话，那些感谢话你也说不出口，不是吗？感谢主，我们有几个口啊？一个，还好我们说只有一个口，所以你只有一个选择，选择什么？要选择感谢神。我们要说出感谢的话，当我们愿意这样说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苦毒跟埋怨的话就不流不出来了。好，真的是要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落入到苦涩的里面去。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不过真的，我们有时候看见许多人心中常常充满苦涩，都是因为这个人或是因为这个事情让我不能这样不能那样。那本来人生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可是你不要去埋怨，好，里面有苦毒，而是凡事就来感恩，就来感恩，对不对？就像约瑟被他的哥哥陷害，刚开始他是有苦毒，可是慢慢的神也在几年的熬炼当中，当后来他的哥哥来找他的时候，他有没有报复他的哥哥？就没有了。他就说了什么？他知道他的哥哥陷害他是什么心意，是坏的，可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好的，对不对？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发现原来神有神的心意，所以他在他的困难当中， 他在被陷害的那段环境当中，他就一样来学习感谢神，是不是？他就变得不一样了，他的人生不再一样。如果他一直都陷在那个苦路当中，他最后看到他哥哥会不会报复他？一定会报复他，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神，就是有这么美好的榜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让我们的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在凡事上都不要去发出苦毒，也不要去埋怨神。然后箴言里头4:23，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什么？由心发出的。这个经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你知道吗，一切的苦毒跟埋怨跟消极的话，一定会拦阻神的工作，而且他不但来拦阻神的工作，他也会拦阻你经历神的恩典，也破坏你跟人的关系。有就像圣经当中也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漂流了几年，40年。可是为什么这40年里头，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迦南美地这个应许之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猎人他们怎么样，在旷野他们口中充满了什么？埋怨抱怨的话，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迦美之地了。所以埋怨跟苦涩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仇敌。弟兄姐妹，真的永远不要让你的心落入在埋怨跟苦涩当中。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选择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感谢的话。好，那一旦当我们愿意说出感谢的话，其实神会帮助我们从苦涩跟埋怨当中释放出来，就像神帮助约瑟一样，而且神的喜乐可以重新再一次的充满我们。阿们。对，好，再来第四个原则，就是要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敬畏的心彼此顺服，知道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很容易落入到一个陷阱当中，就是什么呢？就是骄傲了。好，有人可能说我被圣灵充满了，我会说方言呢。你不会说方言啊。好，所以骄傲其实是反而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拦阻。在教会我们也常看见骄傲是我们服事的拦阻。好，要顺从神比较容易还是顺从人比较容易啊？顺从神好像我们都觉得比较容易，顺从人没有那么容易。好，因为当我想要顺服人的时候，你知道谁要顺服谁，对不对？很难哦。好，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大难处就在这里，就是骄傲。好，那我再讲我自己，我在小组当中，我刚刚也说了，我是在小组当中我是牧师，对不对？我的身份工作是牧师，可是我在小组里头是什么？是组员。好，我可不可以跨越小组长的这个界限，然后自己随便做？可不可以？不行。对，所以你知道吗，这也是神在帮助我，我要让我不要觉得说我是牧师我就有骄傲在里面。对，所以你知道我每次要发什么信或一些讯息从教会来的时候，我不会自己发，我一定先给小组长，即使他本来就会有一些讯息，甚至说因为我现在在网络工作，我可能有更国度性的一些讯息，我也是要先给小组长，我不会自己发在我们小组的群组里头。对，因为我一定要顺服小组长，他觉得可以发他才发。对，而不是说哦，因为我牧师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好，那有时候我有很多事情我都会私底下先问过他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有时候在小组里头他其实很尊重我，他说啊，你是牧师你决定，我常常就说不行不行，我说我在这小组里头我就是组员，因为我已经把小组长的职分卸下，所以我就是组员。所以你知道他安排我说啊，这礼拜你要带点心，这礼拜你要带敬拜，你要带神的功，你要带神的话，我都是要顺服的。好，这就是我们 要学习的，我们要在教会里头，在小组当中彼此顺服。不是因为我有这个牧师的头衔，我就可以说哦，诶，因为这是一个教会的体制当中，所以我就一定比较懂，不见得。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各个领域真的是都比我优秀，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很多的东西，对，而且我也要学习顺服在他们的下面，对，这样子我觉得这是这样子就很开心。那其实有一次我也不小心，我就觉得啊那个很不错，马上出就发出去，后来我赶快收回来，然后后来我跟那个小组长道歉，好，我说诶，我忘记问你了，这样我赶快收回来，他就说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发。虽然他很客气，但是我觉得要彼此怎么样尊重，好，这很重要，这是我觉得是神要一直提醒我们，不管在家庭小组在教会里头，我们都是要彼此顺服的，这真的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存一个敬畏心来彼此顺服，不管是在什么我们的夫妻关系里头，不管你的先生好与不好，你也要顺服。然后呢，太太，不管太太好与不好，先生也要怎么样？顺服你的太太。还有，儿女也要孝敬父母，也要顺服父母。好，这也是都要存敬度为基督的心来彼此顺服。同样，教会我们也一样，也要存敬畏的心来彼此顺服。或者是很像你们在教会里头可能有你们有幸福小组不是吗？对不对？有可能有组织的弟兄姐妹，他不是小组长，可是你们都要彼此顺服。如果他是他组织，你们就要顺服他的带领，让他能够可以好好的去服侍这个整个幸福小组的一个运作。好，这都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你被圣灵充满了吗？你要不要活出这样顺服的见证呢？不管你是不是有先知的恩赐，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就是神的代言人哦。你要知道先知是顺服什么？先知要顺服什么？先知的哦。有信息恩赐也不要以为自以为是凭血气行事，你要顺服教会的权柄跟带领。就好像我不是在你们教会聚会，对不对？好，那甚至我就算我在你们教会聚会，现在教会规定说我的信息只能在多少时间之内，我可不可以就是自己决定？不行，我一定都要看你们时间的安排，我要顺服在这个整个教会的权柄之下，而且我要知道说我可以讲什么，我有什么不可以讲，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这就是一个顺服权柄的态度。好，这是我们彼此都要学习的。好，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之前我看见有许多人有恩赐，真的是很有恩赐，然后也有很有能力，很有才干，可是在基本事情上面他就没有做到顺服。好，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对教会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亏损，所以也造成不只是个人啊，真的是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顺服圣灵，而且就是也彼此顺服。这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引导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真理当中活出这样的一个顺服的生命。阿们。所以做一个牧者，我真的是我渴望你们都被圣灵充满，我自己也被圣灵充满，而且我更渴望龙潭活水灵粮堂是一个被圣灵大大充满的教会。阿们。所以是让真我们的教会不只在话语上面是有根基的，而且我们在生活上是有见证，而且在服事上大有能力。阿们。而且我相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这个教会一定是成熟有力的，而且这样的教会才有可能影响社区，能够转化这个世代，就能够完成你们教会的目标。阿们。好，求神帮助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渴望，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圣灵充满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你乐意赐下圣灵在我们的中间， 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为过去的日子当中，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工作献上感谢，求你继续的来眺望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渴望你圣灵的同在，也更多的来经历你。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被你的圣灵所充满，真的是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是成为一个充满圣灵的教会，也让你的圣灵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管道，祝福这个世代的管道。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自己。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让我们一起再来一次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来唱求圣灵充满我们。
圣灵，我感谢你，我知你正在这里。圣灵，圣灵，我欢迎你，你同在充满这里。
圣灵，圣灵，
圣灵，圣灵，我感谢你，我知你正在这里。圣灵，圣灵，我欢迎你，你同在充满这里。
基督复活，
基督复活，坐宝座，赐下权柄，荣耀圣灵从天降临。亲爱圣灵，再一次充满我心，我需要有你同行。
充满我，
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现在充满我的心，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每天充满我的灵。
圣灵，圣灵，
圣灵，圣灵，我感谢你，我知你正在这里。圣灵，圣灵，我同在充满这里。
基督复活，
基督复活，做宝座，赐下权柄，荣耀圣灵从天降临。亲爱圣灵，再一次充满我心，我需要有你同行。
充满我，
充满我生命，
敞开心对主说，
充满我生命，
充满我圣灵，
现在充满我，
现在充满我的心，
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的灵，
再次充满我，
充满我生命。
主啊，感谢你，谢谢你每天要来充满我们。你要一说的是让你的圣灵充满我的心，而且是每天来充满我们。
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每天充满。圣灵从天降临，亲爱圣灵，再一次充满我心。 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
主啊，我们需要你充满我的，
充满我的心，
需要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每天充满我
的心。更渴慕在上帝的面前。
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现在充满。